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生活中我们会发现，小孩子似乎都喜欢小动物，对各种生物植物也都充满了好奇心，这种天性除了是创造生命的主所赋予的，别的理由还真是难以找到。不过孩子的喜爱常会遭到大人们的反对。围绕着今天小曼曼养小鸭子的事件，也许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看待孩子的喜好与兴趣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，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。
成长记第一个故事，犯错不要紧，错误是成长的机会。为了买到小鸭子，曼曼真是不辞劳苦。这么大热的天，她不知跑了多少趟，每次失望而归，她都很生气愤怒。我想起以前见过附小附近，每当放学前后都会有人卖宠物之类的小朋友们喜欢的东西，于是就告诉了曼曼。曼曼毫不犹豫地决定中午放学时就去看，那可是12点钟，烈日当头啊。半个小时后他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，默默无语，结果显而易见了。但这次他怎么沉默不语了？我稍等了一会儿，问他：“现在什么感觉？怎么没有之前那么愤怒了？”他说：“
我看到城管，也许是保安，到处走来走去，肯定是不让那些人摆摊。菜市场也是，城管管得严，都不让摆摊了。我觉得那些人真是不容易，他们没受过教育，找不到工作，想摆个摊挣点钱养活自己，可城管却不让他们摆。太阳那么大，天气那么热，他们连个遮挡的地方都没有。菜市场里的人还可以在室内躲一躲，但菜市场的摊位要租金，他们没有钱，又付不起。”
曼曼的这番话令我很是诧异。本来一直关注在自己身上，每次都为了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愤怒，怎么突然忘记了自己的需要，同情起路边摆地摊的人来了呢？我说：“曼曼，妈妈很欣赏你这一点，你没有买到小鸭子，本来是很失望很生气的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关注别人，体谅别人。”她的心情更放松了，说：“
我已经不那么生气了，没买到就没买到吧。”
晚上她去万妈妈家玩， 回来后他说了一句，
买不到小鸭子的话就算了。
临睡前我陪他说话，问他关于小鸭子你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会放下了。他说，
万妈妈跟我说，我们是信主的，神让我们不轻易发怒，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动不动就发怒，那就不是真信神。我想我太容易发怒了，你说我是不是真信？
我回答他说，在我看来，我认为你是真信，只是你的确容易发怒，妈妈也容易发怒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尽量改正吧，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。他又说，
万妈妈还说，你没有买到小鸭子，这可能是神的旨意。我想也是，也许神不让我买到生病的小鸭子，也许神不让我现在养鸭子。
我说，对，神总有他的美意的，神借着各种事情来操练我们的品格，买不买得到鸭子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买鸭子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认识到自己性格和品格中的不足，然后努力，这就是收获。你从这件事中有什么收获呢？他说，
不要轻易生气发怒，要信靠神。
我回应道，我同意，当遇到挫折的时候能够坦然面对，不动怒不生气，还要相信神的美意，神允许发生的可能就是最好的，我们都平静地接受。妈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收获，你觉得我的收获是什么？他说，
当我生气的时候，你不要被我的情绪影响也生气。
我笑了，说，你的觉察很敏锐，这的确是我要学习的功课，谢谢你帮我指出来。世上没有完美的人，我们不可能成为完美的父母，孩子也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孩子。孩子每天都在犯错，父母每天也都在犯错。犯错不可怕，如果我们能够在犯错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，反思错在哪里，从错误中发现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，那这些错误就可以成为成长的资源，滋养我们的生命，塑造我们的品格。
帮助我向天父完全接纳世界的不完全，帮助我向天父完全接纳自己的不完全。世界虽然并不完美，但是并非全然不美，愿轻看世界缺陷，一天天向天父完全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有一颗 与孩子同乐的心。曼曼从外面回来，捧着一个纸箱子，小心翼翼，庄严肃穆的样子。我往纸箱里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小鸭子。这只小鸭子的身世颇有点复杂。原来有一个小朋友养了一只鸭子，养得半大不小，不想养了。小区里有一家卖蔬菜的店，小鸭子就被寄养到这家店里。店主觉得店里养个鸭子终究不太合适，便物色能够养这鸭子的人。小区的保安了解了鸭子的情况，也知道曼曼对养鸭子的渴望，便介绍了曼曼来接手这只小鸭子。我一看就不太喜欢，刚刚出生的小鸭子毛茸茸黄澄澄的一团才好玩，可这只鸭子像个十来岁的孩子，早就脱离了婴儿的稚嫩与可爱。养这么大的鸭子已经失去了养鸭子的本意。我说，这只鸭子这么大不够可爱了。曼曼说，
不论它多大我都喜欢。
那好吧，我接受这个现实，暗暗反思一下我的以貌取鸭爱心不够。没有鸭子，曼曼心心念念的都是鸭子，有了鸭子，他心心念念的更是鸭子。他唠唠叨叨要给鸭子喂什么吃的，列了个密密麻麻的一周食谱，给小鸭子做房子，刀枪剑戟的都用上了，这一通大动干戈。我忍不住冒出狮子似的念头，这有意义吗？不过想着养鸭子好歹可以操练曼曼的爱心和责任心，我的不满都忍着。那天主日聚会之后，我们在饭店里吃饭，本来我和爸爸都没有胃口，只是为了他才进饭店。附近有个池塘，等饭菜的间隙，曼曼去捞小鱼和小虾喂他的鸭子。捞就捞吧，叫了他回来吃饭，他嘴巴还不停地跟我絮叨，
你觉得小鸭子一周吃几次鱼虾？这次捞的鱼虾给小鸭子吃几顿？小鸭子会不会缺钙？小鸭子爱吃米饭吗？我跟你说说我给小鸭子列的食谱，我想带小鸭子到池塘里游泳。
小鸭子，小鸭子，小鸭子，我快要崩溃了。你可以不要再说小鸭子吗？你可以安静一会儿吗？你可以先专心的吃饭吗？可他实在是身不由己，当他满脑子都是小鸭子的时候，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，什么事情都无法再进入他的头脑。虽然他嘴上说着
对不起我快一点，
但行动上还是快不起来。我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，5分钟之后你吃完或者没吃完都要走人。他说，
我打包车上吃。
起初我想不许他打包，但再一想，5分钟的时间他不可能吃完，算了，允许他打包吧。打了包，我们一起走出饭店，爸爸把车开过来接我们。他忽然说，
我想把小鱼放了，只留小虾。
我说，快点。他飞跑而去。我预设的时间是2分钟，但他这一去就是10分钟。我们的车停在单行道上，万一有车过来就很麻烦。我下了车去找他，浸泡在湿热的空气中，穿过没有遮盖的阳光，赤裸裸倾泻下来的广场，我来到池塘边。曼曼也恰好走上来，看到我的脸色露出惬意，忙说，
对不起。
我头上的怒火熊熊燃烧， 一言不发，从他手中夺过瓶子，走到池塘边，把瓶中的虾连同水都倒进池塘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。在做着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，我心里慌慌的，凉凉的。我知道这对曼曼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我知道我现在大脑盖子大开，我的行为完全是原始动物脑在支配着。我知道我很失控，很野蛮，很不讲道理。一边是怒火，一边是心凉，真是冰火交织啊。我忙看曼曼的反应，她果然已经哭着跑开，不过她绕了一圈回到车上。我还担心她不知道会跑哪里去呢。感谢神，曼曼已经很有进步了，她虽然愤怒，但还是控制了自己的行为。在车上我们都不说话，我使劲反思，为什么我这么没耐心，为什么我会这么失控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想到我从心里其实不赞成慢慢养鸭子，养这么大个鸭子更是我不喜欢的。我一直没有认可慢慢养鸭子的行为，我更不认可的是慢慢满脑子都是鸭子，他太投入了。我总是把意义看得更重，天天想着小鸭子吃什么这件事，在我看来毫无意义。我认为慢慢在浪费他的时间和生命，但我没有找到引导他的方法，所以我对慢慢养鸭子这件事的感受是生气、焦躁、忧虑、失望、沮丧。可养鸭子对慢慢意味着什么呢？他喜欢小鸭子，在现阶段他把小鸭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切以鸭子为中心。早上为了喂鸭子，他准时起床，一大早去菜市场喂鸭子找吃的，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小鸭子买虾吃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脏，每天几次为小鸭子换垫纸，因为鸭子的粑粑很多很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甘心乐意地照顾鸭子，承担责任，他感受到的是兴奋、愉悦、快乐，并且他特别希望我能够进入他的感觉世界中，分享他的快乐。他在邀请我进入他的世界同乐，而我则用我的成见冷眼来审判他、排斥他。我们之间不是真正的沟通。回想起来，是慢慢在包容我。每次当他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他的小鸭子的时候，我因为不接纳，我的眼神、语气、语言一定是冷漠的，心不在焉的，批评指责的。慢慢的心里该是多扫兴。当快乐无人分享时，心里是孤单寂寞的。我可以依然不喜欢小鸭子，可是为了爱的缘故，我要接纳慢慢喜欢小鸭子，并且体会他的快乐，欣赏他的快乐，与他同乐。看着鸭子那一双黑黑的无辜的大眼睛，毛茸茸的小身子，我突然觉得还真的很可爱呢。慢慢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 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孩子的事情就放手交给孩子自己做。为了让小鸭子生活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吃到更新鲜的鱼虾，曼曼想了个新的主意，遛鸭。他在小鸭子腿上拴了个绳子，带小鸭子到小区的池塘边，让小鸭子在池塘里玩耍。他说，将来小鸭子长大了，放到池塘里生活，也需要先适应和熟悉一下。他在池塘边捕捞小鱼小虾，现捕现给小鸭子吃，都是生猛乱跳的。他希望小鸭子能够学习捕捞鱼虾的能力，将来好养活自己。小鸭子吃得真欢，可连续两天遛鸭之后，小鸭子生病了。它蔫蔫的，不想吃也不想动，连叫声都暗哑了。曼曼急得不得了，要带鸭子去看兽医。我心想，有给小鸭子看病的兽医吗？便告诉他说，只听说过给小猫小狗看病的，没有见过给小鸭子看病的，所以去看兽医是不可能的，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言外之意就是听天由命吧。后来曼曼就不再找我。有一次我看到小鸭子站起来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，胃瘪瘪的，叫声重新亮了起来，像在讨吃的。我心想，小鸭子的病好了，曼曼，你怎么不来照顾你的小鸭子？瞧它饿成什么样了，真是个粗心的小主人啊。我猜曼曼可能在看书，就不打扰它了。我便给小鸭子喂了些米饭和青菜，小鸭子吃得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小鸭子病好了，等会儿我要告诉曼曼这个好消息。过了一会儿，曼曼出来看她的小鸭子，忽然大声地叫道，谁喂小鸭子了？我说，我看到你的小鸭子肚子瘪了，它饿了，我就喂它了。她生气地说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就乱喂？你给小鸭子吃米饭，你看看小鸭子的肚子这么鼓，你给它喂得太饱了，小鸭子会再次生病的。我连忙问，为什么小鸭子不能吃米饭？他告诉我说，他请教了隔壁的阿姨，阿姨告诉他不能给小鸭子吃太多的鱼虾。曼曼不但带他到池塘边吃鱼虾，还给他买了干的小虾米，蛋白质太多，小鸭子消化不了。米饭的蛋白质也多，也不能吃，只能吃青菜，多喝水。所以曼曼一直在照顾小鸭子，只给它喝水，让它把肚子里的积食消化了。他特别强调地说，
就像人生病了不能吃肉，只喝白粥一样。
如此说来，小鸭子的状况好起来是曼曼精心照顾的结果，而我全然不知，还自以为是。我连忙说，这真是妈妈的不对，首先这是你的小鸭子，由你负责来照顾它，我就应该信任你，不插手。我也很欣赏你，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想到了办法去解决，你竟然能想到去请教阿姨。现在你是养鸭子的专家了，比我们都懂得多，我们有问题要向你请教了。你现在很生气，很担心小鸭子，是不是？妈妈理解你，真的是很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在这段话中，我综合用了几个正面管教的工具，认错、同理心、鼓励。曼曼果然不再那么激烈，不那么生气了。一场战争危机 安然度过。我说，我们再观察观察，希望小鸭子不会再次消化不良，我们也为它祷告。很感恩，小鸭子没有再消化不良，它的精神还不错。慢慢说，
后面就只能给它喝水了。
有人说，热爱是最好的老师。小曼曼为了养小鸭子，不辞辛苦，付上了极大的勇气、时间和精力。虽然风波不断，可孩子的思考能力、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以及体恤他人、关爱生命的能力都大大提升。兴趣爱好能带给孩子如此大的能力和影响力，父母们也许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对待孩子喜好的态度。慢慢的反思也提醒我们，成年人常常自以为是，不能站在平等的角度来理解孩子。许多时候，孩子丰富的心灵世界，许多梦想的小火苗，也许就在家长的粗暴干涉下被强行熄灭。欢迎分享你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处理方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rxin@net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教我学习付出。